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节目，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在约翰书信里面好好的学习，今天来到第十一次的分享，是要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可以深深的了解跟学习爱的动力。这先跟你说说，有一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专门研究躁郁症，他是专家。那这位女士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热情洋溢》。在这书里面呢，引用发现细菌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的，希腊人知道万物里面隐藏了一股神秘力量，于是遗留给我们人类语文中最美的一个词，热情，意思就是有神在里面。那不只是巴斯德啊，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具备热情这个特质。巴斯德发现微生物的存在之后，就一直要证明微生物跟疾病的关联性。有一次，一艘轮船因为船上的乘客当中有人得了黄热病，停在一个港口的外海。巴斯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就赶到那儿去，希望能够发现导致黄热病的原因。话说这个在19世纪，黄热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得了这种病的人差不多就等于是得了绝症。当巴斯德到了那个港口的时候，港口的检疫人员不准他靠近那艘船。巴斯德对港口的那些官员说，请宽恕一个学者追求科学的热情吧。他真的非常坚持，所以后来呢，那些个官员就在他的坚持之下准许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上那艘船。我们都知道热情是什么，而热情呢，可以说是出于个人的特质，为了某些个兴趣或者是负担，产生出一股非常大的动力。在这个公元1633到1637年，荷兰曾经出现一个现象，称之为郁金香热。这个词就相当于今天的泡沫经济。那当时的荷兰人呢，非常热衷于投资郁金香。有一种叫做永远的奥古斯都品种，就是在郁金香里面有一个品种叫做永远的奥古斯都，在价值最高的时候呢，可以换24吨麦子、48吨裸麦、4头肥牛、8只肥猪、12只肥羊、2大桶酒、4吨啤酒、2吨奶油、1000磅奶酪、1张床、1套套装和1只银酒杯，银子做的酒杯哈。当时不管有钱没钱的人，都在想办法种出别人没有种过的郁金香品种。那这种现象呢，在公元1637年的2月之后改变了。郁金香的价值突然间暴跌，所有财主的财富也突然不见了。当时为了发财而种郁金香的热情也跌到了谷底。虽然热情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有神在里面的意思哈，不过在里面是哪一种神，那就有很大的差别啦。如果 让世界的神住在咱们人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只会对某些世界上的事情有热情。在圣经文字的原文之中并没有热情这个字，但是圣经常常说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神的爱，才会学习到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里面三次谈论到彼此相爱，第一次呢是在第二章7-11节，说是爱弟兄的住在光明中，恨弟兄的住在黑暗里。第二个地方是在3:10-18节，基督徒和世人最大的差别在于有没有爱心，而且是能用这个具体的行动表达出来的爱。今天我们看的这段是第三个地方谈到彼此相爱。如果说第一段的谈论是强调意念方面的彼此相爱，第二段呢是谈实际行为的彼此相爱，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所说的呢是彼此相爱的动力。我们虽然知道主的孩子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如果缺乏动力的话，我们的爱不会长久，也不会实在。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动力，就是因为神爱我们。这句话在这一段的圣经经文当中出现了很多次，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四个能够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那雅芳会跟你慢慢的分享哈。第一种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就是神的赦免。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约翰一书4:7-10节，请乔荣基弟兄把这经文念出来。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每犯一次罪就要献一次赎罪祭。而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不再需要用旧约的方法来赎罪，因为爱我们的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子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神对于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人，就不再纪念这些人的罪。要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根本不配，也得不到神的爱。这就是我们能够去彼此相爱的动力。那这话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是听过多少遍了啊！我们当然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当然知道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代赎了我们的罪，但是这样的赎罪跟我们彼此相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就在于饶恕。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你听到耶稣基督替你付上了代价，把我们的罪除去了，赎回了我们，你就不觉得有什么一回事儿，也不会觉得是被天父上帝饶恕了，所以呢，很难体会到、经历到这种被赦免的爱。通常要说到爱，我们最爱的人呢是自家人，对不对？但是呢，自家人也是发生冲突最多机会的。如果是外人，譬如说工作的地方啊，或者是念书的地方呢，念书就你不能换学校，工作呢真的忍受不住呢，就辞了工换别的工作，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了？在朋友之间的关系当中呢，有的时候一言不合，或者是累积的冲突大到一个地步，断交，啊，不再见面了。可是你说这个家人之间怎么，再有冲突，再怎么闹别扭呢，却不可能切断彼此之间血缘的关系，对不对？家人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随时随地的、永远的可以在一起，跟这个对外人相处最大的差别是在于什么呢？算了吧，一家人呐、啊。还有一句话就是“打死不离亲兄弟”呀，对不对？彼此相爱的关键，不是看着顺眼，也不是说其实我并不讨厌你。真正的彼此相爱，是有很多的接纳、饶恕、赦免。而发展到爱，这个爱牢不可破。原本我们是不懂得怎么样真正的彼此相爱的，但是因为我们被神赦免了，我们被主耶稣代替了，他承担了我们的过犯，所以呢，我们变得是无罪了。这就让我们也可以学习到真正的饶恕，去饶恕别人。这就是彼此相爱的第一个动力。好，接着雅芳要跟你分享第二个爱的动力，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第二段经文，那就是10到15节，还是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出来。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谢谢乔荣基弟兄，刚才读的是10到15节。弟兄姊妹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上帝两次 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第一次是创造的时候，那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儿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这段话是指人跟其他神所造的生物有什么差别呢？那所有的动物只能因为他们的感情表达爱，但是咱们人呢，除了这个感情啊或者欲望以外呢，还有更高一层的爱，这种爱是从神而来的，要叫我们跟一般的受造之物呢区别出来。神另外一次把圣灵赐给我们，是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六到八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段话呢，是指着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会从罪的奴仆身份改变为成为神儿子的身份。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明白了，啊，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的主宰。过去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决定，但是神的灵第二次进入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顺服神的心意。虽然在我们的本性上不会去爱某些人，但是却因为顺服神的关系，原本不愿意不会去爱的人，我们可以学习试着去爱。这就是第二种爱的动力。好，接着跟你分享第三种爱的动力，就是神的平安。我们要看的经文是16到19节。现在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出来。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谢谢乔荣基弟兄，刚才我们听的是16到19节。那约翰在这一卷书信里面用了四次坦然无惧。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人可以坦然无惧啊？约翰说得很清楚啊，就是只有在爱里面才不会害怕什么，真正的爱才会带来好的关系。虚伪的爱，不真实的爱，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恐惧和不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呢？心里面真的寒寒的哦，冰冷的哦。好，刚才经文18节所说的恐惧，在原文里面呢，也包含着敬畏的意思。用这个敬而远之这个成语呢，是非常适合表达这个字的意思了。爱里没有惧怕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不可能爱一个人的时候，又害怕看到那个人，或者是害怕跟那个人在一起。所以真正的爱就是喜欢盼望着跟所爱的对象在一起。爱跟恐惧是不会也不能同时存在的。再说恐惧也跟这个奴隶有关呢，那古时候有奴隶的制度吗？一个做奴隶的人 他一天到晚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因为他们害怕主人会把他们转卖到更差的环境里面，也害怕主人对他生气，以至于伤害到他的生命。因为主人呢，是有这个权利的。不管我们爱别人或者被别人爱，我们都需要平安。而最大的平安呢，就是不害怕神将来要给人的审判。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爱，没有得罪神，也没有伤害别人，自然就有神所赐的平安了。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真正的爱是胜过惧怕的。那打个比方吧，哈，譬如说小孩在外面啊受了委屈，或者是被别人呢欺负了，他心里害怕了，砰隆砰隆的跑回家，然后找爸爸或者找妈妈。只要在爸爸妈妈身边，爸爸妈妈又看着那个欺负他的人这样跑过来的时候，他心里不会害怕。为什么呢？他正在保护之中，是不是？耶稣爱我们的爱正是如此。他不但是保护我们，他还为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伤害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呢，搂在他的怀里面，属于他了。所以主耶稣的爱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完全呐！因为他的爱，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一股力量，去面对前面不知道的道路、生命的状况。不是不会害怕，而是我们是在爱里面，就像那小孩跑到父母的怀里面，是不是？他有一个依赖，有一个依靠。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胜过一切的信心，不是我们能，是我们的救主能。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样，环境怎么样，会很彷徨，会担心害怕。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拥有一个真实的爱，你没有办法胜过这些恐惧的，反而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在现实的环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你心里面又充满了圣灵的陪伴，有神的爱，知道神对你的爱那么的真实可靠，是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他又是你最贴心的朋友。当他说要用他的杖、他的竿引导你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你呢就心甘情愿的、毫不考虑的、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把你的生命交上，因为你知道他爱你，爱你到底。当你有这样爱的确据的时候，你就有信心，然后从这个信心里面就会产生无比的力量，胜过你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不知道的跟好像就在眼前的一些个不安和恐惧，你仍然能够靠着主勇往直前。神的爱是我们人间一切爱的源头，就像一把烈火一样的不断的蔓延着。神爱他的孩子，在他孩子心中也会点燃爱火，让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能够去爱别人，也能够让神的爱透过神的孩子使别人得到温暖。弟兄姊妹，你愿意吗？好了，再看看最后一种爱的动力，就是神的命令。那是什么命令呢？我们来听听20到21节的经文。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谢谢乔荣基弟兄，刚才读的是20到21节。弟兄姊妹啊，想想你有没有被别人伤害过啊？你有没有遭受过不公平的待遇啊？哈，一想到这些事，心里面就恼火，是不是？如果真的让他一直存在的话，就会生出恨来，然后呢，就想要报复。哎，人都是软弱的啦，是不是？ 可是神的命令是没有条件的，他不但叫我们别去恨，相反的还叫我们去爱。哦，这个功课可真不容易啊，能够想得通想得透已经不错了，还要实行出来，凭什么？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这样想？那约翰说，我们需要神命令我们去爱，我们需要被勉强着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回应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不过除了定期的去教会里面参加敬拜的这个活动以外呢，啊，我说的是活动哈，不想再付出什么代价，那你就真的是参加一项活动，你不是去敬拜神，领受神的话语，领受圣经的教导。那你如果说你爱神，这也爱得很容易啊，去做做礼拜就行了嘛，是不是？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爱神呢？还要看咱们是怎么样对待身边的人，这是包括了家人、教会的肢体，在我们四周围的人。从圣经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所以如果有神的形象，又真正的爱父神，因为神爱世人，我们呢是神的孩子，代表神，就绝对不会不去爱人，我们愿意像神一样去爱人。那么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去爱别人的时候，神给我们一道命令，这道命令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心里的那种障碍，不愿意的心。只要我们求神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用他的爱来融化我们那些个不愿意的，除去那些个杂质，神愿意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去爱的对象可爱，或者我们有一股热情去爱别人，而是因为想想自己也是被神赦免的，然后神与我们同在，还赐给我们平安，并且我们有了真实神儿女的身份之后，就像一个国王，他的儿女就是王子公主，神的命令就是继承人必须去实行这个王所有的命令，那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就可以去爱那些我们不愿意爱又不可爱的人了。
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